新造的人第十二期第四小点，我们是一本书信，要过那给人带来影响的生活。经上说，我们是敞开的书信，我们人人都是活着的书信，被众人所诵读。林后三章二节，这是一本书，比如雅各书、以弗所书，这些都是书信。我们是书信，无论你什么名字，你是以你名字命名的书信，你是你的书信，你要被所有人阅读。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你过着怎样的生活？你的生活会使你的书值得一读吗？是否会让人想拿起你的书吗？看看封面，什么也没有，是本无聊的书。我要告诉你的是，从没有人说我的生活很无聊，有时会更有趣，但总是令人兴奋。但你需要过会给他人带来影响力的生活。罗杰·班尼斯特打破四分钟一英里的记录。医生实际上说，人体不可能突破四分钟一英里，这在身体上是不可能的。但罗杰·班尼斯特做到了，在他破纪录后半年内，有其他八人或十二人也做到了。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有人先做，一旦有人先做到了，人们就开始做。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你需要看到有人先做。五点，你必须看到耶稣。奥斯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一直有讲这个故事。在他施工初期，发生了两件事。首先，他去了印度，但完全失败了。然后，在他回来经过金门大桥时，他向妻子黛西发誓，这就是在他施工刚开始时，他向他发誓保证说，对不起，我带你出国了，我再也不会带你离开美国了。我们就回到俄勒冈麦克明威尔这里，这个小教会，在那里就好了，我绝不会再带你出去。然后他参加了女传道人海蒂·哈蒙德的营会，他传讲的信息是，你必须看到耶稣。他讲了三点，首先，你必须看到圣经里的耶稣，你必须看到他是如何生活，如何行事，他做了什么。第二，你必须看到耶稣透过某人活出来，你必须有一个效法的榜样。第三，一旦你在人身上看到耶稣，你必须在你自己身上看到耶稣，这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说，他回到家，甚至祷告、读经都不再一样。这位当时不为人知的传道人，实际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米沙瓦卡，就在萨姆尔博士所在的南本德隔壁，后来去了华盛顿州塔科马。奥斯本去了，看到这个人，他在平台上，他说那挤满了人，这人是威廉·布兰汉，他去了那里，他说他坐在那儿，是因他听到了所有这些神迹奇事。这个小女孩在平台上跟威廉·布兰汉在一起，她起来站在那里，这小女孩来了，她是个聋子。她说，各位，这孩子有聋哑的灵，大家低头闭目，我们祷告。这只是他们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公式。但奥斯本说，我低下头，但没有闭眼。他说，我想看看有什么事发生。我盯着平台看，我看着威廉·布莱汉，他不是个高大的人，很瘦，他站起来。 我看到他把手指放在小女孩的耳朵里，说：你聋哑的灵，我奉我所侍奉的耶稣基督之名，吩咐你从这女童中出来。他手指从女孩耳朵移开，打了个响，小女孩听得很清楚。第六小点，若他能做到，你也可以做到。奥斯本说，立即仿佛上千声音在他脑海里说，你能做到，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你能做到，若他能做到，你也可以做到。这是耶稣，他说，这声音一直在继续。他转身对黛西说，我们要回去印度。他们去祷告，受了圣灵的洗，然后他们坐船回到了印度。他说，他第一次去那时，他的圣经是黑色封面，边缘有金边。他拿出圣经，跟他们说，我给你们带来了神的圣道。那时，他们被称为穆罕默德教徒，现在被称为穆斯林。他说，他们拿出他们的圣经说，不，不，我们有神的圣道，是古兰经。他说，他们的书也有黑色封面和金边。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但这次我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他走到他们中间说，你们给我12人，当时只有10人。他说，那就给我10个人。他说，给我10个聋子，因这是他曾见到的。他看到了一个人身上的耶稣，然后这带来了10个人。他做了一样的事，他说，我说的和威廉·布兰汉说的一模一样，一字一句。这不是一个公式，但那是他释放信心的方式。他把手指放在他们耳朵里，说一样的话，10个人一个接一个都即刻得了医治。然后突然间，穆罕默德信徒想要得救。他说，自那之后，我们从没回头看。他们走遍了世界上120多个国家，见证的医治，按他们的记录，比任何在世的人都多。我去了他在塔尔萨的博物馆，在他移交他给比尔乔多赫蒂之前，后来那地方被夷为平地。在此之前，我去了很多次，在他办公室有房间，装满了书和杂志等等不同的东西，而另一房间里面满都是拐杖、轮椅、身体支架等。真的，我说的不是一堆，而是满到你连房间都进不去。他说，大部分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留在当地现场，这些只是我们每处带回来的一两样，已满了整个房间。我记得，甚至是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把与此相关的都搜索出来。我们一直在追求，一直在提问。我们听说这些人，所以试着打电话给他们。我们打了电话给达克圣经的达克，那时他是80多岁。我们问了一些问题，他真是太棒了，他的圣经知识真是令人惊叹。记得当我说我要在1997年去非洲，因为按我当时的理解，我说我很想在我离开之前让奥斯本为我按手祷告，所以我说我要打电话问他的行程。于是我朋友和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他的秘书接了电话，你好，奥斯本办公室。 我说我有些问题需要跟奥斯本讲，他说请稍等，我在等待电话转线给其他某个人。正如他们往常那样，接下来我听到你好是奥斯本的声音。我说奥斯本弟兄，他说是的。我一下呆了，所有问题什么也不记得了，一片空白。我哼唧半天，终于说我要去非洲几个月，我想知道你最近会在哪里布道。实际上这可以问他秘书，一般来说我的行程我不知道，你要问我女儿，她安排好一切，我按她安排，她告诉我要去哪儿。第七小点，你不需要我的手，你有耶稣。回到正题，我说我想知道你接下来会在哪里布道，我很想请你在我去非洲之前为我按手祷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话，这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他说你不需要我的手，你有耶稣。我说是啊，对的，我确实有耶稣。我正在想这些时，他说我有一本新书，我想寄给你。我说太棒了，这是我的地址。几天后我收到这本书和奥斯本的信，上面写着这是我答应你的书，叫做有效的信息。我已经领受这信息，现在你总是听到我说有一个有效的福音是件很好的事，这是沿用了他的话，有个有效的福音确实是件好事，而非你得给自己找借口的福音。与此类似的是，能够只是纯粹的传福音，活出福音是件好事。二，基督在你里面，他是荣耀的盼望。现在让我们回到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这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向谁显明了？圣徒，你我。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想要外邦人知道这奥秘，若你想要知道这奥秘，神历代以来一直隐藏，现在显明了，这就是基督在你里面，他是荣耀的盼望。你意识到了吗？一切他都隐藏了。然而你会说，哦，就只有这个？那你显然没有明白，我们在讲基督在你里面，受膏者在你里面。如果受膏者在你里面，你被恩膏了。第一小点，耶稣什么时候不再是基督了呢？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在75号高速路上，边开车边跟神说话，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否注意到耶稣会问问题？若你问他，他会用一个问题回答。有注意到吗？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他先问我。我当时讲着其他的事，他问我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基督了呢？还好我知道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问题，所以我停下来，如同耶稣所做的，我问回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开始不是基督了呢？我在想用什么问题来回答问题。神说貌似是当他住进基督徒里面时，因他们认为他们仍然要呼求大能降临，什么时候开始他就不是基督徒了？难道 是从他搬进你里面那时开始吗？是你把基督留在天堂，只有耶稣搬进来了吗？第二小点，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不只是耶稣。你必须认识到，保罗反复讲了，去通读保罗的书信，我还没有核实，其中一部分我知道是真的，但我绝对确定的是，每次保罗提到耶稣，他总是说基督耶稣或耶稣基督，他几乎从没只说耶稣，他总是强调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他一直在传讲的，他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这就是我们本该做的，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不只是耶稣。第三小点，他是基督，神的受膏者，是奉差遣的。教会已使之变了样，不再讲基督耶稣，而是只讲耶稣。当我们那样做时，就是把基督实质去掉了，成了空洞的宗教。基督不是他的姓，他不是名叫耶稣基督。像我名叫库里布雷克，基督是他被任命的头衔，是他的位置。他是基督，神的受膏者，是奉差遣的。那将要来的，将要改变一切的，就是基督。我们叫他耶稣，就是减少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想人性化他。可是耶稣住进了我心里，你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的长兄，所有这些都对，但很多时候若不完整就失了威严。很多时候人们谈论父亲，但他们忘了其尊严。没错，他绝对是你的父亲，但他仍然是神，而我们必须记住他威严的一面。他是神，他是你的父亲，他会照顾你，他爱你。然而现在认识到神的威严甚至更好，因威严的神真的爱你。第四小点，基督受膏者，神的大能就在你里面。保罗说，这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没人能弄明白，而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他住进你里面。然而这就是我们没有强调的，我们强调他在那儿，我们一直强调他活在我们心里，但我们没有强调基督在我们里面。请注意，这甚至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你里面，请仔细听，保罗在强调基督，基督自己，受膏者，这恩膏，神的大能就在你们里面，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请注意，保罗说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不想讲太长的故事，但我们福音的荣耀在于我们永远不必跟人讲他们的处境是无助绝望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不知道？他们会想，你快死了，这是绝症，但你重生了，死后在另一边会好很多。这是主耶稣从没讲过的道，耶稣从没有参加过他没搞砸的葬礼，凡他参加了的葬礼都被他搞砸了，你能想象得到吗？第五小点，因他是生命，他是复活生命。这有点像那动画片摩西婴儿时，他母亲想给他洗澡却浴水分开，这有点像是主耶稣去葬礼，从来无法只是去表表心，他不是这样， 每次耶稣到那，人们会说，哦，我希望这人还活着，哦，他就在这儿，又活着了。主耶稣有使人死而复活的大能，不，他会毁了他参加的所有葬礼。为什么？因他是生命，他是复活生命。第六小题，这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有意识到这就是在你里面所拥有的吗？这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我的意思是，你们应该很难死去，尤其是基督徒，不应该是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不应该，哦，我怕我会因此而死，要是得了这个，我会死。让你死应当是件很难的事，因你应该是如此充满生命。就算你手臂被砍掉，它也只是扑通一声掉下躺那，它仍然充满生命。你要知道，几乎所有各种不同的神话、不同的民间传说，开始时几乎所有都是有些事实基础，只是后来会开始变得与事实不符。但即使是在天主教教会，他们有文物，通常这些文物与神迹相关，然后有人会说，这不对，不应该。我同意，我们应该将他们偶像化，他们不应成为偶像。但我们也要明白，若神的灵可以渗透充满我们的身体到一个程度，渗透充满我们的衣服，以致当把我们的衣角给人，他们就得了医治。那么当你死了，为什么你的骨头不会充满那生命，以致有人碰到你，他们得了医治？或如果有人，我不是在讲祷告得医治，盼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说，我们应该生命是如此充满，以致对你来说死都很难。然而基督徒是如此害怕死，哦，我不希望得什么什么，哦，我得了绝症。真的吗？谁说的？医生，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在你身上练习，然后向你收费。说实话，我认为若是练习，则不应收费，除非他们是成功的。若他们办事不利，我不应该付费。他们不这么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只知道他们所能看见的，他们只是凭眼见。他们看检验报告，看显微镜，他们的依据只是他们被教导和耳所闻、眼所见的。第七小点，在神的字典里没有绝症。我不是在贬低他们，我只是说他们是在有限的信息下操作。我们有内部的消息，对吗？不是从别人或书本上学来的，不，而是这身体的创造者。在神的字典里没有绝症、不可治愈这词，这不在神的字典里，这就像不可能的事。第三点，马太与马可。第一小点，马太，有些人怀疑不信。让我们快速看下经文，马太福音。我有一天看到这个，我想我是在韩国布道时，我们在下三层楼的楼梯时，边走边跟乔治聊。若你看马太28章，这很奇妙，很小的细节，但很酷。马太28章16到17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指定的那座山上，他们看见他就拜他，但有些人怀疑。请注意， 这是马太写的，他们看见他就拜他，但有些人怀疑，他没有说是谁，但他说了一些。耶稣和十一门徒在一起，有些人怀疑，哪些人怀疑了？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有些人怀疑，有些人没有。因他说有些人怀疑，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一些门徒没有。二，马可，所有人，十一门徒都不信。现在看到马可福音16:10-11，玛利亚看见复活后的耶稣，然后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十一门徒。那时他们正在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听起来像是所有人，而不像是一些人。马可福音16:12-14，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这里有第二证人，证明他们不相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现在看看这，后来耶稣向十一门徒显现，这是所有人。耶稣不是责备了其中一些，他是责备了所有人，责备他们的不信和心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见过他的人。这里马可说他们所有人都不相信，马太说其中一些人怀疑。第三小点，马太顾面子，马可说实话。对我来说，这实在令人惊叹，因为你看，首先马可当时不在现场，他是后来听彼得讲这个，基本上彼得口述，马可记录，可以说马可不是当事人，他可以实话实说，不用担心他会失声誉。他说他们都心硬，他们每个人都怀疑，都不信，都被耶稣责备了。为什么？他不是当事人，不介意告诉每一个人，而马太当时在那，是其中一个。马太怎么说的？他说有些人怀疑，他在干什么？他在试图挽回面子。有些人怀疑了，我不会说他们是谁。想想这，他只是不想说。是啊，我们都怀疑，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他不想承认，这真是令人惊叹的。因为圣灵通过马太和马可两个来写这个，虽然人性在那，但仍然是完全无误、准确的。但有趣的是，若你读马太福音17章，我们把这个讲完。第四点，马太，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消极负面。马太福音17:19-12，门徒悄悄地前来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耶稣对他们说，因为你们的不信。和合本译文，因为你们的小信。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没有什么你们不能做。请注意，这会被定为消极负面的句子。为什么？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是消极负面的句子。 第五小点，马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积极正面，但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的平行经文，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积极正面的句子，一切皆有可能。在这里他说没有什么不可能，你有听到不同吗？马太是消极的，马可是积极正面的，你看到不同了吗？马太消极，因他思想负面，他想隐瞒怀疑者的身份是正确的事。为什么？因其思想负面，那么看问题负面消极。但你有意识到这儿的不同吗？你可以看到人性，看到不同。一个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另一个说凡事都能。你有看到差别吗？我一直很喜欢马可，老实说，与马太相比，我一直更喜欢马可，因为马可福音比较短，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我第一次读马可福音时，我是年轻人，马可也是年轻人，所以我自然而然就被吸引了。另外，我注意到有两个词，立即和马上，马可用的比其他福音书都多。你读其他福音书，他们会说然后、那么，但年轻人的特点是要行动，让我们做点什么，马上、现在、立刻。因为年轻人想要做点什么，当我读这时，我是个年轻人，我想做点什么，你知道吗？我一定还年轻，因为我还想做点什么，我想为神尽我所能。阿们，阿们。